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由雨欣为您主持的戏语人生节目时间又到了。在21世纪的今天，人们还在讲述着这样的故事：放学回家，家门却被封，女孩无家可归，父亲被迫害致死，女孩手擎着爸爸的遗像说着我要爸爸，和妈妈一起被关押在狱中的男孩小手握着铁栏杆，满眼疑惑，女孩垂着泪亲吻着死去的妈妈的遗照，流浪在街头的衣衫褴褛的赤脚的小女孩茫然不知所措。这就是今天正在我们这个地球上发生的故事。今天我们节目中再次约请到了全球营救受迫害法轮功学员委员会的另一位成员刘晶女士，请她来谈谈这个中国大陆失亲弃养的遗孤问题的后续情况。刘晶女士你好。
主持人你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刘晶女士啊，在节目的一开始呢，我就想问啊，您除了是这个营救委员会的成员之外呢，您还是一名明慧学校的教师是吧？
是这样的。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原因呢，使您加入到这个营救的行动当中来了呢？
这是其中的一个原因哈。另外一个原因呢，是一个使我非常震惊的故事。在2000年那个山东省龙口市呢，有一个老年的妇女，她是一名法轮功学员，她去合法上访，但是被政府的一些不法之徒抓住以后呢，活活的打死了。这件惨案不久在妇联网上被暴露出来，那么这些恶警呢，怀疑哈这次被曝光可能和吕燕娜有关，于是呢就把她抓进去严刑拷打，致使呢她昏死过去三次。那以后呢，为了避免再次的被抓，她和那个刚刚结婚的丈夫在外面流离失所了3年多。那就是在这样艰苦的哈那个逃亡生活中，他们生下了女儿珊珊，但是初为人母初为人父的那种喜悦他们还来不及体验，先是孩子的爸爸就是外出的时候被绑架了，然后呢就说下落不明，在同一天他们母婴两人也被那个警察从千里之外的住所抓回来，关在那个像集中营似的那个洗脑班里头。
哇，我们今天一上来这个话题就很沉重哦。那您只说这个吕燕娜啊，这位十天的产妇怀疑她说出了上访的那位老人啊是被这个警察打死的，那么因此全家就遭此不幸了，是这样？
对，那对我呢是深深的刺痛，因为那时候我刚生好我第二个孩子才大概2-3个月吧，我切身的能够体会到产后身体的虚弱以及日夜哈要照顾婴儿哺育婴儿的那个辛苦。那个珊珊才来世10天就成为近代史上最小的一个囚徒吧。
这可能也是最险恶的这个产期环境了。
那我就问我自己，我说我能为他们做什么，怎么样就说减少对他们的伤害。那我就加入了那个全球营救，之后发现呢有相似境遇的在中国的孩子实在是太多太多了，成千上万都是不为过的。对不起，我带了一张哈我孩子十天大时那个拍的照片，跟珊珊那个同一天大，
十天
珊珊也是10天哈。我在晚上的时候我抱着那个我的孩子哈，那我就想着就说跟他那时候一般大的珊珊就已经沦为囚徒了。
所以身为一名母亲的这个亲身的感受和体会，还有您前面有介绍说您是一名这个辛勤的园丁啊的一种责任感和使命感，使您加入到这样一个营救的行动当中来，是吗？
是这样的。
刘晶女士，我们还是回过头来啊，那么在前几集节目当中呢，我们曾经谈过有关中国大陆遗孤的这个话题，许多的观众朋友呢看过这个节目之后呢打电话或者是来信表示询问和关心啊。那么其中的一位澳洲的刘燕青女士呢，她说啊特别使她悲愤的就是那个9岁的小女孩因为父母亲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后呢，讲这个幼小的孩子投入到精神病院遭人轮奸，这太没有人性了。 另外一位呢，纽约的张先生呢，他也来电啊，他说听了那个13岁的孩子李青青因为母亲修炼法轮功被迫害致死之后呢，由于中国媒体的宣传，使得这个小朋友啊都不敢和他玩，这对孩子身心的压力太大了，孩子呢无路可走啊，就喝了100毫升的这个农药想一死了之。但是最不能使人理解的就是别人呢也知道孩子喝了农药，但是却没有人敢去救他，这是为什么呢？
首先呢，我们感谢观众朋友哈那个关心。那么要解释这个问题呢，先看一看哈，就是所有这些悲剧的根源呢，在于那个江泽民在发起这场对法轮功的镇压一开始的时候就制定了这样的方针，对法轮功学员呢要精神上搞垮，名誉上搞臭，经济上截断，肉体上消灭，还有打死算白打，打死算自杀，不查身源直接火化，就是这样的方针。
这些方针怎么听起来这么使人有些毛骨悚然啊？
那么就是在这个方针之下哈，就是说造成了这样那个无计其数的悲剧。在那个江泽民的授权下，中共的宣传媒体啊开始疯狂的诬陷法轮功，然后呢编造了那个自杀杀人自焚哈的那些骇人听闻的消息，然后对那个大陆的民众甚至海外呢进行了愚民的洗脑，甚至是那个仇恨的教育。那在这种情况下，公安部门呢更是肆无忌惮的抓捕关押那个判刑和劳教法轮功学员，被他们那个打伤打残打死的不计其数，其残酷程度呢邪恶程度使全世界都感到震惊。他们甚至连孩子都不放过，就是在上课和学校用的那个教材里面都编了那个反面的材料吧，就欺骗学生说法轮功如何的不好，甚至在考试的当中也有这样的考卷，如果就说考生的话没有跟着他们骂大法，而是说了那个心里话，那这个孩子呢就可能好面临被学校开除。
竟有这样的事情。所以说像您前面讲的啊，这种愚民的洗脑还有仇恨的教育呢，就导致了像9岁的小女孩啊这个被人轮奸，还有13岁的那个李青青呢喝农药没有人敢去救啊，没人敢去救，还有前面您讲的10天的这个产妇和婴孩啊身陷囹圄啊，这样的事情发生。
对，就是在这样的那个方针下哈，那个千千万万原来是非常幸福美满的家庭被迫害的那个家破人亡。我带了一张照片哈。这是一个5岁的男孩，他名字叫潘壮壮。
哇，这个孩子好精神啊，
非常的精神，眼睛特别的大，但是他的眼神里头，我刚才看他就第一次看到这张照片的时候心里就是一惊，仔细看这个孩子的眼睛里面没有他的那个年龄应该的天真，好像很沉重的一种眼神哈。那我们现在呢就来看一下壮壮一家哈在镇压前和镇压后的变化。那我们呢就说先来说说哈那个壮壮的奶奶，那她是非常善良吃苦勤恳耐劳，但是呢命运非常的坎坷。她40岁的时候呢丈夫就去世了，家里剩下4个还没有成年的孩子，那家庭的重担一下子就压在她的肩上，那生活的艰辛，她就突然那个病倒在床上了。那卧床不起的妈妈呢心里只有一个念头，就是等她那个最小的儿子大学毕业以后呢她就可以无牵无挂地走了。
最小的儿子多大呢？
她最小的儿子呢那时候上大学2年级，他叫潘幸福。
你是说壮壮的爸爸？
壮壮的爸爸。那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也非常的懂事，那他呢学习非常的用功，小学的时候呢就连跳了2级。当时呢他就读于在武汉的华中理工学院电子和信息工程系的那个少年班。
电信行业在90年代好像是非常热门的一个行业呢。
对，那么在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幸福上大学3年级的时候呢，他参加了李洪志老师在武汉举办的法轮大法的那个讲法班。那么大家可能哈了解到那个法轮大法是以真善人为原则，教人呢向善，做好人，同时呢有非常显著的祛病健身的效果。那么孝顺的心腹当然时时挂念着卧病在床的妈妈，就给妈妈带来了李老师的讲法带。 那时候妈妈是什么状况呢？她的手啊根本就举不起来，她有那个全身性的那个类风湿关节炎。但是妈妈呢就不断的做哈，就试着做，能做到什么程度就到什么程度。终于呢有一天哈，奇迹出现了，妈妈的手呢可以举过头了。然后慢慢的妈妈居然能够下地了、
嗯、
最后呢完全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的生活了。
哦，那这样子这个家庭一定也恢复了以往的生机了。
您说的很对哈、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知道妈妈在家里的那个作用哈。那么全家人呢都看到妈妈身体迅速哈这么恢复快，然后呢都见证了法轮大法的那个神奇效果，所以呢有几位家人吧都加入了那个修炼的行列。那么在幸福那个大学毕业以后呢，他没有到大城市去工作，而是选择了回到他的家乡。幸福呢、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孩子哈、他另外一个原因呢，因为他修炼法轮功，处处呢以真善人的法理要求自己做好人，在单位呢是人人都竖那个大拇指的好员工哈。他连续呢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市模范工作者和省电讯系统的那个跨世纪人才，并被授予那个工程师的职称。后来呢担任那个双鸭山市电信局交换中心的副主任，兼呢有一线电信局的副局长。
哇，好幸福美满的一家啊。
我带了他一张那个照片哈、也戴着那个眼镜的哈，很书生气的。
对，是。所以说呢这个人啊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呢不要气馁啊，把眼光呢看得远一点啊，看得开一点，也许会柳暗花明又一村哦。好，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呢再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戏语人生节目。
好，观众朋友，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呢请到的是全球营救法轮功受迫害委员会的成员刘晶女士，来和我们谈一谈在中国大陆目前遗孤的这个情况。那么刘晶女士哈，这一位哈是刚才您谈到的这个潘兴福、
潘兴福就是他那个
壮壮的爸爸的。
对，
那么小壮壮他是什么时候出生的？爸爸什么时候结婚的？
对，期间呢就说他在那个电信局工作的时候哈、和他的同事张丽啊结为了伴侣。那么张丽呢也是一位法轮功学员，工作上也非常的出色。那妈妈呢就看着打心眼里啊感到高兴，全家人都沉浸在那个修炼的喜悦当中。壮壮呢是在1999年10月5日，也就是他们结婚以后像三年以后那个面临时间的哈。
他孩子好像很壮啊，
他就是说跟他那个名字非常的匹配哈、
是，
我想可能爸爸妈妈也希望他是个男孩嘛、就壮壮实实的那个成长哈。
是，
但可惜的时候呢就说壮壮来到世间的时候，江泽民已经对法轮功进行了全面的镇压。那么看着大法呢被那个媒体好肆意的歪曲，那老百姓心中对大法的认识呢也随着扭曲，然后看着那个大量的法轮功学员被关押、被酷刑折磨，有的甚至被迫害致死呢，幸福他们全家再也坐不住了。然后在2000年12月底的时候，他们全家带着那个壮壮哈来到北京上访，那主要呢、是向政府好反映一下他们全家就在刚才您提到的峰回路转这样身心好受益，
全家都上北京去上访。
对，但是呢在天安门广场的时候呢，幸福遭到了那个警察的拳打脚踢，那个警察呢把他的那个眼镜都打飞了，那个手指甲呢都打成那个青紫色哈。那警察呢为了就说审出他的那个姓名和地址，那十几个警察哈围着他那个轮番的审讯，然后他们向他叫嚣现昌河县哈杀人放火，我们没有时间去管。
那他管什么呢？
他就是管法轮功，就是管这些做好人只是讲真话的那些人。 他们呢就把他好带上那个背靠，这个背靠可不是我们平时电视里看的哈，两个手背在那个后面，他呢是一个手从肩膀的上面，一个手在下面，就这样强行的铐在一起。同时呢，那个警察还反复的那个提拉手铐哈，那这样的就是那种肌肉那个撕裂那种非常的痛苦。那个手铐呢，在幸福的手腕上越陷越深哈。他们全家呢，还有十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那个驻京办的一个地下室里面。那么这个地下室呢，就是说没有窗户，才那个十个平方米都不到。那就说人挨着人，那空气非常的浑浊。那孩子呢，又没有奶吃。壮壮那时候才十几个月，那壮壮就整天的哭叫哈，最后那个声音都嘶哑了。他那个小嘴就张着，但是听不到一点声音，然后嘴巴也全烂了。这段那么黑暗的日子呢，却是壮壮和爸爸妈妈三口哈在一起的那个最后的日子。
我好怕听到这样的话，您说这是他们一家三口人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最后的日子是怎么回事呢？
因为他们在从北京哈押回那个双鸭山以后呢，全家就被迫四分五裂哈，一直在不安的那个动荡当中生活。我呢就做了一个图表，那我们先来看一看那个壮壮的爸爸。他在回那个家乡的那个火车上呢，设法逃离了湖口，流浪在外。但是呢，在2001年5月的时候呢，他不幸被他们抓取了，那个关到了那个双鸭山那个看守所哈。之后呢，被判刑5年。
到底被抓到了，被判刑
还是就说没有逃离那个虎口？妈妈哈，张丽哈，她和那个壮壮呢，回来的时候就直接送到看守所去了。后来呢，被取保释放。但是那个他的妈妈怕就是说再一次的可能被抓，然后就抱着那时候才十几个月的壮壮哈，就是四处漂泊。到2001年5月的时候，也就是爸爸那个被非法关押的前后，妈妈也被拘留了4个多月。然后半年以后呢，在家中就被绑架了，之后被判刑9年，至今就被关押在那个哈尔滨市女子监狱，就至今还在狱中。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奶奶哈，奶奶呢被那个派出所就带走了，拘留了4个多月。但是呢，在2002年5月的时候，就跟妈妈一样，在家中被绑架，被关押了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
壮壮的爸爸被判了5年的徒刑，那么壮壮的妈妈呢，被判了9年的徒刑哦，都是相当严重的这个刑罚。那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名呢？
他们其实没有任何的罪名，只是因为他们修炼法轮功，他们愿意做好人。
对，您前面有在讲啊，这个潘兴福壮壮的爸爸，他在这个双鸭山市呢，是一个人人都这个拍手称赞的这样一个好青年啊，而且他的业绩不断，又是这个省电信系统的这跨世纪人才。那么他们有没有去打探民意呢？
因为大家想一想，在中共的统治下，哪一场杀人害人的运动是顺着民意的，又曾经还何曾关心过民意呢？这是一个就是说黑白完全是颠倒，是非完全是颠倒的社会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幸福被判处5年的那次审判。那之前呢，法庭给各个单位发了那个座位票子，然后呢有单位审核指定人员去参加，所以这些好像所谓公开的审判只是一场演戏而已。妻子张丽和孩子壮壮被挡在那个冰冷的那个门外。
这是在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时候呢还是在晚冬时节，还是非常的寒
冷，
就是在这种那个北风那个呼啸当中呢，妈妈张丽好跟那个壮壮两个人在外面非常忐忑不安的在等待着，但是在屋内呢却是一场对好人的审判。
妻子哈抱着幼小的孩子被挡在门外，那么里边呢是对丈夫的审判啊，而且呢像您说的是对这个
好人的那么一个出众的一个青年哈。
我想任何人看到这一幕情景呢都会难过。我们先休息一会儿，等一会儿再回来。
一集集真实的故事，和您一起回顾人生，找出人生的经验与参照，让我们更懂得珍惜。请锁定细雨人生节目。
观众朋友，我们继续回到戏语人生节目的现场。我们今天节目中请到的呢是全球营救法轮功受迫害委员会的刘晶女士，她和我们谈谈这个中国大陆目前遗孤的这个情况。那么刘晶女士啊，刚才呢从您这个表格上啊，我们看到好像是那么家里边现在只剩下奶奶和壮壮两个人了。
对，就是那时候呢是在5月2号凌晨呢3-4点钟，那壮壮呢还在那个熟睡当中，这些恶警呢就闯进来了，到处的乱翻哈，想拿走那个法轮大法的讲法带。那奶奶当然不让他们拿走，就在这种大声的那个争执当中呢，把那个壮壮给惊醒了。
嗯，
壮壮那时候还不到3岁呢，他目睹了哈妈妈在家中被绑架的一个经过哈。
嗯，
那偶尔呢他也跟着奶奶去看望那个看守所狱中的爸爸，那都是隔着一个那个厚厚的那个玻璃，想让爸爸那个抱一抱都不可能。那这些事情呢都在他那个小小的心灵当中留下了非常深的印象。那他懵懵懂懂一睁眼呢就看到警察在抓奶奶，那他呢就吓得嚎啕大哭。
嗯，
他一只手呢就死死的那个拽住奶奶的衣服，一个手呢就抓住那个警察的衣服哈，那个苦苦的哀求这个警察，就说不要抓奶奶，不要抓奶奶。大家想象一下，才3岁才不到的孩子，
和奶奶相依为命，
和奶奶相依为命，就是家里唯一的一个大人就是奶奶。
而且
爸爸妈妈
孩子好像是饱受惊吓，
他实在太害怕，他不知道没有奶奶的日子怎么过啊。
是，
但就是看到这一幕的时候啊，就是我觉得有一点良心的人都会觉得非常的难过哈。
嗯，
但是这些警察呢，为了就说拿到抓一个法轮功学员哈，500元奖金，他们硬是掰开那个小壮壮的手，然后呢把奶奶硬是抬上了那个警车。
嗯，
那家中呢只留下
壮
壮
一
个
人，
3岁还不到。
嗯，那么一老一小，我想这些警察他们怎么忍心啊这样去做呢？
我真的不知道，
自古以来我想都是应该以德服人，以理服人嘛，是吧？
对，我真的不知道哈，就是在这慢慢的那个长夜当中，奶奶抓走以后，壮壮一个人独自哈就哭泣了多长时间。
是，那您前面有提到说壮壮的他的一家人啊都在修炼法轮功，那么其他的这个亲人都怎么样了呢？
爸爸妈妈奶奶还有呢幸福的二哥和二嫂都先后呢被关进了看守所或者狱中，那就是里面呢关了2代5口人，外面只留下非常幼小的孩子。那在看守所里面，奶奶为了抗议好这种非法关押，她呢就开始绝食啊绝水。期间呢，看守所所长带着警察，甚至是刑事犯人呢，对她粗暴的灌食，他们强行
对奶奶吗？
对奶奶强行的那个灌食，他们用那个开口器哈，把她的嘴啊硬是撬开，然后灌入那个玉米粥，但是这个玉米粥里呢，掺有大量的那个食盐，就是想象一下空腹哈受这样的刺激。
嗯，
那他呢就说给他野蛮的灌食，把他的嘴呢全都弄破了，鲜血滞留哈，胸前的衣服呢都被鲜血给打湿了。那就是这样的迫害呢，他们觉得还不够，对那个64岁的一个老人，然后把奶奶呢就锁在那个铁椅子上，就是不让睡觉，就是这样子长期的哈，一次呢达到那个19天，一次呢更是就说多达半年多。是，
我想说这个敬老爱幼敬老尊贤啊是人间的美德。比如说在美国哈，或者是在其他世界上先进的国家，老人在经济住房啊身心各方面都是受到相当的这个特别的照顾的。那我们再回过头来呢，能不能说一说壮壮的爸爸潘兴福他被判刑之后的情况是怎么样了呢？
他在整个那个非法关押期间呢被那个辗转了4个地方，对他的迫害真的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那种残酷。因为在2004年那个6月的时候，他连路都走不动了。
嗯，
那就是在3年之后呢，幸福常常的晕倒。
你说他进监狱之后被判刑3年啊，他之前是一个很结实的、很壮实的，
对，很结结实实的哈那张。
而且像您刚才说的，他得了那么多的这个奖项
后呢，被折磨的连路 都走不了。他那个时候才那个80多斤，就这么一个就是壮实的30岁那个左右的小伙子哈，64岁的老妈妈都能够把他背起来，背到那个楼下去。那个地方真的是就说魔窟吧，正常人进去，出来的人很多人都不敢相认了。这还不是潘兴福一个人，所有的大法弟子都是这样的情况，
妈妈都可以把他背起来了。那么他在监狱当中是受到了怎么样的一种对待呢？
在监狱哈，就是像在人间的那个地狱，这些那个残酷程度是无法用语言来形容的。三年之前，三年以后，就完全是变了一个人了。
是，
那在那个2004年7月20日，也就是1999年7月20日，江泽民开始镇压的时候呢，5个年头，正好也是7月20日呢，虚弱的幸福呢被接回家中了。
那家里说5年期满了吗？
他5年没有期满，他是2001年的时候判刑的，然后监狱呢也。为了推卸责任吧，所以呢就在那个刑满之前呢就接回家里了。
我想问啊，为什么潘兴福啊他现在这样的一个身体情况，那5个年头哈、他在监狱里已经折磨成这样，那监狱为什么不把他送到医院去呢？
就是他们迫害了人到这种程度，还要你家属去付那个承担这个后果，这个医疗费。就是他们三口之家哈，生活非常的艰难，三口只靠老妈妈180元人民币每个月这样的维持。那180元人民币就相当美金的话，就说20多美金才，每个月三口人，
每天可能还不到1美金哦。
那在那个今年一月底，就是2005年那个一月底的时候呢，幸福的病情更加的那个恶化了，饭呢吃的越来越少哈，人越来越瘦，肚子呢胀得很大，就是那个镇压之前，就是镇压之后
哈，
对，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哈，变成这样躺倒的一个人。在1月31日，就是今年1月31日，也就是小年夜的前一天哈。壮壮的爸爸呢离开了，好，深深他深深爱着的，也深深爱着他的妈妈和壮壮，停止了呼吸。那中年呢才31岁，
正值英年骤逝哦。
那第二天呢就是小年夜，天空中呢飘着雪花，我就在想，我说家家和户户都是在那个准备过年的时候，他们可曾听到他们祖孙俩的那个哭声啊？
这不仅是家庭的损失啊，也是对社会的一个损失。那么壮壮的妈妈此时还在狱中服刑吗？
那个时候呢，他妈妈还有壮壮的二舅，二舅妈仍旧在狱中。也就是说呢，就说爸爸临死的时候，妈妈都没有能再见哈最后一面。那就是这种情况呢，就说我们也不知道
壮壮的妈妈，
对，他是不是知道，就是在狱中哈，是不是知道
这个
噩耗，对，我们不太清楚。那就说爸爸就说永远的离开了，妈妈还在狱中。那留给壮壮和奶奶的是无尽的悲伤。那壮壮小小的年龄哈，已经饱经了那个生死离别，现在只要一听到那个有人大声说话，他就吓得直哭哈，就躲起来，因为他呢担心随时随地奶奶可能会被抓走。他就是这样一个在这样不安动荡和恐惧当中哈，一天一天随时随地这样担心着，担惊受怕的这样的一个生存的孩子。
对壮壮来讲啊，对身心的这个创伤实在是太大了，而且呢对孩子的健康呢都是有相当大的这个影响的。
对那个孩子这种影响是非常深也非常的远的。所以呢就是我们也非常的牵挂他们祖孙俩哈，现在到底怎么样了，就是说奶奶现在是不是还在家里，我们非常的挂念。也希望就是说看到电视的大陆观众或者知情的人呢能够跟我们联系。
对，我们把这个可怜的孩子呢能够救到国外来啊。